你好，我是许继林，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很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过去40年来啊，我主要做的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些年呢，我又特别关心当代的中国的城市文化，特别呢是对90后、00后这些新一代年轻人的文化现象呢也很感兴趣。因为呢，我是上海人，所以呢对城市这一块呢好像也特别有感觉。在这一档我与新石像光之来处共同出品的播客里面啊，我以后将和大家分享我对一些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背后的一些，比如说历史渊源啦，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啊。同时呢，我也会邀请我的那些朋友和大家一起探讨蛮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一些文化现象，特别是一些热点话题，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世界和都市的生活。我很欢迎啊，大家给我留言，在这里啊，期待和大家多分享、多交流。你好，小宇宙的各位朋友。我之前啊给大家讲了好几个啊那个近代中国的人物，包括鲁迅啊、胡适、林语堂、曾国藩等等。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人物，这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呢有那个听众啊在留言中点的，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要给大家讲一讲。梁漱溟可能你们都知道，那是有一个说法说啊，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这个说法呢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学者叫艾凯，他写了一个梁漱溟的传，这个书名呢就叫最后一个儒家。那么当然了，这是一个比喻是吧，最后一个儒家指的是梁漱溟在民国的历史当中他的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儒家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活跃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那么我呢将分两次啊给大家讲讲这个梁漱溟的故事。那么要讲梁漱溟啊，先要和他的父亲说起。他的父亲呢叫梁冀。梁冀之所以出名呢，是因为在1918年11月10号梁冀呢自杀了，一下子轰动全国。那么这个时候梁漱溟呢还是一个年轻人。梁冀在自杀前的3天，当时梁漱溟啊儿子要出门，梁冀就问梁漱溟，他说这个世界会好吗？当时梁漱溟啊就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面去的。梁冀就感叹声，哎，能好就好啊。这句话呢就成为梁冀留给梁漱溟的最后的话。那么这个梁冀之死为什么轰动呢？按理说梁冀只是晚清啊一个小官员，也没啥影响，以前根本不出名。但是梁冀之死啊，梁冀想了很长时间，他在自杀之前写下了好几份遗书，留给家人的、告国人的等等，然后来表白我为什么要死。那么这个自杀以后呢，这些遗书啊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么大家都在争论说这个梁冀到底是为什么而死。一种说法呢他是寻亲，因为他是清朝的官员嘛，说为了这个为忠诚清朝啊而死，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你想想1918年，哈哈，这个清�朝垮台已经7年了是吧，那么要死应该早就死了，为什么过了7年才死呢？显然这个寻亲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那么，梁冀呢？事实上，在遗书里面，他有自己的表白。他说："我绝不是反对共和，这共和指的是民国了。但我是极赞成共和的，只是国姓不纯，我身何用？"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事实上我并不是反对民国，要复辟大清。而是呢，梁冀当时啊，对民国新诞生的民国是有期待的。这个期待就是说，这个民国要能够依然保存中国文化，有它的灵魂，这就是国魂。你想想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改朝换代有的是，是吧？有些像元、清，还有之前的辽、金。这些都是异族政权统治啊，但是异族政权建立以后啊，士大夫也认了。为什么认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新朝毕竟还维系了中华文化的这个灵魂、这个传统。中国士大夫不是有家国天下吗？天下比国更重要。那个在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儒叫顾炎武，他就讲啊，亡国亡天下，意思说国当时指的是一个王朝，亡就亡了呗，但是天下不能亡，这个天下就是中华文化，所以中国的过去的士大夫不太看重朝代的更替，在乎的是什么？文化的传承，只要国的灵魂还在。那是可以认的，所以梁冀呢，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啊，也耐心的等待了7年，他希望新的政权呢，也能继承他心目当中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但是呢，他到了1918年啊，他就完全失望了，所以他不得不死，所以他梁冀是为了寻什么？寻文化。为中华文化寻情，那么他想以他的死来唤起国人，唤起国人，就说让国人能够觉醒，这个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魂，他以死试图来让国人啊有所警醒。那本来那个时候，1918年。新化运动进行如火如荼啊，那么梁冀是还要守护中华文化，那按理说陈独秀啊、徐志摩啊等这些新青年的那些勇士们，按理说是应该最看不起了，是吧？你这是为传统文化寻情，但是啊，恰恰相反，很多人都非常敬佩梁冀，包括这些新青年、那些知识分子们。徐志摩就讲了句话，他说："梁冀先生是实在看不过革命以来最流行的不要脸主义。"他说："梁冀听从了某种绝对的召唤，这个绝对呢，或者叫天理，或者叫理想，或者叫正义，或者是康德的绝对命令。"你看，徐志摩对梁冀之死高度称赞，认为他是能够内心遵从一种绝对的召唤。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评价很高，他说："梁冀先生以身寻了他的主意，比那些把道理礼教啊挂在嘴边的旧官僚，和将共和民权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是真和伪的不同。"那么，陈独秀很感叹说。我们从事新文化，也要有像梁冀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所以陈独秀呢，也对梁冀啊非常敬佩。这就是梁冀之死。那么过了差不多9年，在北伐军要打到北京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国学大师叫王国维。也投昆明湖而死。 王国维之事也轰动了全国，也在争论到底是王国维是寻亲呢，还是寻文化，还是别的原因？那这里我不细讲。后来这个史学大师陈寅恪啊，在评论王国维之史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啊，凡是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他说他的表现啊，就说这个文化这个程度啊越深，为文化所化之人内心的苦痛啊则越甚。那么陈寅恪是讲王国维的，事实上也可以来以此理解啊梁冀。那么从这点而言，梁冀也好，王国维也好，还是陈寅恪也好，都是我接下去要讲的中国文化脱敏之人。那么我在讲梁漱溟之前啊，先讲了梁冀的故事。事实上想告诉你的是，你要了解梁漱溟，先要从梁冀他的父亲开始，因为梁漱溟继承的正是他的父亲的文化基因，也就是他也是一个中国文化脱敏之人。好了。那么梁冀的故事讲完以后呢，那么回过头来看梁漱溟。梁漱溟小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开窍很晚，他甚至到了6岁啊，还不会自己穿裤子，还要妹妹啊帮他忙。然后他读书呢，小学、初中成绩啊都是中等以下啊，中等以下啊，按照放在今天这个家长要急死了，是吧？那么梁漱溟后来自己讲，他说我这个人啊，只是平常的资质，很平常，啊，没有过人之才。那么这话呢，也不是梁漱溟谦虚自谦，他小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呢，梁漱溟啊，好思考，他自己沉思默想，然后呢，很有个性，和别的人就不一样，所以他很独特，所以有独特有个性啊。实际上才能成为天才，不一定要什么读书好，这是两码事儿。而且梁漱溟虽然被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但很有意思啊，他从小竟然不是背四书五经出身的，这也就是说他有打很好的国学的底子。他梁冀啊很开放，他的父亲很开放，随便儿子看什么书。那个时候梁冀实际上在晚清是一个新派人士。他还是能够吸纳一些心学的，所以呢，给儿子的教育呢是一种开放式的教育，能够符合他个性的。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法，是吧？这个天才都是在一种开放的、自由的环境里面才能成长的。所以梁漱溟从小看了很多杂书，各种书都看，啊，所以他知识很渊博，然后为他的自己的个性啊。独特的思考呢，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年轻的时候，梁漱溟啊走过一段路，这段路呢，简单的说，从少年时候啊是追求功利，到青年的时候呢，厌烦人生，两次自杀，然后呢又最后回到了世俗，成为了儒家。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梁漱溟说：“他人生啊有三种姿态。他说，一个叫足球，追逐的足，追求的求，足球；第二个叫厌离，厌烦这个离开；第三个是郑重，郑重就郑重其事。那么，梁漱溟实际上在他少年到青年时期。”就经过了这三种姿态。他说：“我在16岁以前啊，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啊，少年时期，这是第一阶段，追求什么？追求功利。那个时候，清末民初啊，功利主义很流行。那么他看人生都是看利害关系，这个当然，这个利害不是个人的利害，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那么清末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年龄很小， 但是当时他已经成为革命志士啊，参加辛亥革命。但是后来到了民国初年啊，慢慢梁漱溟失望了，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以后啊，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啊，各种党派政客勾心斗角，看了很失望，所以他后来对这个政治啊有点失望。有点失望以后呢，他就觉得他发现。这个所有的社会问题啊，实际上最后都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你要解决问题啊，你不能往外寻求，要往内，要解决自己生命深处的问题。所以呢，到了他青年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潜心研佛，转向了佛教，甚至呢，对人生有一种厌离的态度，就叫厌离嘛。然后，他就非常注重生命的苦乐，想追求解脱之道。到17岁的时候，家里给他安排婚姻，他拒绝结婚。2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吃素，一生吃素。然后呢，就想出家，甚至有几次钻入了牛角尖啊，想啊，如何解脱，2次想自杀。那么，这个到了1920年，这套那个离世的这个呀一种人生的，也让他很痛苦。然后20年呢，梁漱溟很偶然看到一个王阳明的学生叫王心斋，都是一个泰州学派的代表，啊，看到八个字，王心斋写的八个字叫"百虑交顾，血气弥凝"。意思说，人内心有想不通的东西啊，都把血气都给阻塞了。他心头一惊啊，他觉得这不是就在说我吗？顿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就觉得，我毕竟还是一个中国人，是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修身是不行的，最后还得回到社会，回到现实啊，然后再追求人生的意义。所以呢，他又回来了，重新从解脱之道、避世之道，又重新回到了社会。所以1921年，第二年他就结婚了，开始过世俗的生活。然后也就在这年，他进了北大。那么讲到进北大好有意思啊，有一个段子说啊，当年啊，梁漱溟啊，考北大考不取，索性一怒之下，直接到北大当教授。因为梁漱溟27岁，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啊，到北大当教授。当然了，前面那个说法是一个段子，但是真实情况是，梁漱溟只是凭了一篇文章。到北大当了教授，这篇文章呢，就是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东方》杂志上，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叫做《鸠园决一论》。蔡元培看到以后，这个年轻人懂印度哲学，这个北大刚好缺这种人呢，然后就不拘一格降人才，都没啥文凭，梁漱溟没学历，就把他请到北大。来教印度哲学和佛教。那个时候呢，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北大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吧？但是梁漱溟到校的第一天就对蔡元培校长说："我不到大学则已，到了大学，我做学术方面的事啊，就不是随便做个老师。我最重要的是要阐释对儒家。"和佛教这两家的学术，要把他们讲明白。他说："请问蔡先生啊，你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想了一想，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一本正经地说："我不仅是不反对，我这次来北大，唯一的意志和愿望，就是要为孔子和释迦牟尼啊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当然了， 这个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他下面聘的教授什么都有，当然也可以容纳梁漱溟，在北大呢教陆学、佛教还有印度哲学。那么梁漱溟果然不负蔡元培校长的期待，在1921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哲学的著作，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么这本书呢，就奠定了梁漱溟的学术上的地位，第一部啊比较哲学的书。那么我不是说梁漱溟想法是很独特的吗？哎，他这个就是比较中国、西方和印度三种哲学和文化。哎，他的思路和人真是，他是一个脑洞很大的人啊，学者，他的思路和人家真的不一样。那么这三种哲学，中西印，究竟谁更好呢？他说啊，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呢，从空间上来看，中国、西方和印度哲学啊，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起源，各有各的性质，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所以你说什么这个以西学贬中学，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但是呢，梁漱溟又说，从时间角度来说呢，西方文化那是青年人的文化。非常活跃，有活力。中国文化呢，他说是中年人的文化，比较成熟老道中庸。而印度文化是什么？是老年人的，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最后看破红尘，进入了圆寂。他说，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啊，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先从西方文化青年发展到中国文化中年，最后呢都要归于什么？印度文化，那是老年的成熟的智慧。你看，他用这个方式啊，解决了一个所谓中西英到底文化谁好谁坏的问题。那么他当时也很有意思，他说中国啊，这个太早熟了。还没经历过这个像类似西方文化的青年期啊，就讲中庸了，所以现在没有活力，不是西方的对手。所以梁漱溟啊，当时也很奇怪，他说：“我现在我们倒要积极的西化，重新补课，把年轻那个青春的那曲啊补回来，重新赋予中国的活力。”所以你看啊，梁漱溟这个思想真是与众不同。这个当然说出来以后啊，也引起很大争议，一个影响很大，第二争议也很大。胡适还专门和他搞了一场论战。那么，不管怎么说，梁漱溟他的一生，他是要为什么中国文化来担当的，这叫做文化托命之人。梁漱溟自己是很狂的，很自信的。他认为他就是担当的天命。后来啊，我讲一个故事你就明白了。在1911年的时候，当时呢，梁漱溟啊，这是抗战期间嘛，梁漱溟啊到香港去，为后来的那个民盟啊，中国民主同盟，这不是民主党派组织吗？梁漱溟是发起人之一，到香港去办一张光明报。结果在香港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啊占领了香港，然后在共产党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之下，在香港的一批文化人，包括梁漱溟的，步行啊就从香港啊走回内地。那么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月啊，大家都不知道梁漱溟去哪了，失踪了。结果有一天啊，他在那个广西桂林啊出现了。都很高兴，记者就去采访他说：“梁先生啊，那些天我们都很为你担忧啊。”梁漱溟听了很不高兴，他说：“你们有什么好担忧的？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要完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得了我。 他说：“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是很不容易的。我如果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册，不可能的，这是不可想象的。你想想，梁漱溟好狂是吧？好狂啊！他竟然认为他代表天命是吧？天命没有完成，我怎么可能死？那么他身上这股劲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狂。孔子说过一句话，孔子是当然主张中庸的。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捐乎？”那什么叫狂捐呢？孔子讲了，狂者是进取，节节进取；捐者是有所不为。那么孔子的意思说啊，如果你不能做中庸呢？行中行之道，那么你作为一个进取的狂者也行，作为一个捐者有所不为也行。那么梁漱溟是取了狂者的姿态，然后梁漱溟就讲，他说：“中庸如少了狂捐二气，与乡愿相差无几。”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梁漱溟看来啊。虽然中庸之道是好，但是中庸之道并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是非，这叫乡愿，这不叫中庸。中庸是不走极端，狂捐两极当中，走取一个中间，一个平衡，这叫中庸。那么梁漱溟是很讨厌乡愿的，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好好先生，他说乡愿是没有他自己生命的根。啊，虽然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应付得很好，但是这种好人内心是缺乏真的。然后他就讲，他说：“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捐者呢，捐介啊，有所不为，对里边很认真。”他说：“看起来各取一篇啊，一个左倾，一个右倾，都不妥当，是吧？但是孔子却认为也可以要得。”因为他们都是从生命的真处里面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他说：“狂捐虽然偏，偏虽然不好，但是真的就好。”所以梁漱溟是很讲人的生命啊，人活着，首先一个美德是要真，真心情，真诚，这个有真心情，把自己生命当中。啊，原发的那个表现出来就是好的，所以呢，梁漱溟是一个很坦诚、很真诚的人。那么他当然很狂，是吗？我不会死啊，死了以后天地会变色，是吧？历史会为我而改变，这个当然很狂了。但这个狂到底来自哪里？实际上，他继承了王阳明阳明学的传统。这个明代的王阳明啊。和宋代的朱熹不一样，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我心即世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朱熹不是要探讨天理吗？天理是至高至上的绝对之理，天理在哪里啊？在王阳明看来，天理就在每个人的良知，就在我心里面。也就是说，我内心是一个小宇宙，和。这个天理，这个大宇宙是通的，世界本我，我本世界。这些担当天命的人降临世界啊，就是为了奉天的意志啊，来拯救众生。你看，梁漱溟的这套狂，实际上是继承了阳明学的这个传统，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是担当天命之人。是不会死，所以我们说，梁漱溟是什么？文化托命之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希望，这个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是一个文字的经典的书本的传承，它还要什么？要托命，要有几个先知。和精英通过他们来传承中华文化， 用儒家的话说，就是这些就是圣人了，从尧舜、文武王、周公，一直到了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这一路下来，他们都成为文化托命之人。这个北宋的时候，有一个陕西的一个大儒叫张载，讲了句名言，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很有名，这就表达了当时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啊，你看承载的责任是吧？要为天地立心啊。要为民众请愿，要为过去的圣人要继承这个绝学，还要为万世开太平。你看，中国文化未来的所有的命运，全都担当于一身。所以，这个文化托命之人是什么？文化是抽象的，是吧？文化精神是抽象的，但是这个抽象的文化精神背后，都要有肉身的寄托，这个寄托就是这个文化的主体，是能够自觉担当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人。那么，最早文化脱名之人啊，你猜是什么人？最早在商朝的时候，这是巫师。商朝的巫师啊，是唯一的这个懂文字。比如说甲骨文，然后能够算命，把乌龟壳在火上烤一烤，根据这个裂缝啊，就可以算出这个部落，然后这个你这个人的命是巫师，他能够通天地之鬼神的，这叫巫师。然后这个中国的读书人，慢慢就从巫师变过来的，到了西周就成为叫士，啊，士大夫的士。就懂知识的，然后再慢慢，后来到了孔子，孔子就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突破。这个突破就说，赋予了这样一个文化背后这个灵魂，就是儒家这个人学文化呢，终于和政治啊分离，因为巫师是不分离的，巫师是为君主服务的，是吧？巫师是身份是官家的身份。但是到了孔子办私学，文化就和政治分离了，然后就讲士至于道，就有自己的天命，要了解这个天道，然后来实践这个天道，这就是文化托之人。所以为什么说梁漱溟是最后一个儒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梁漱溟自觉地担当了一个什么？文化托命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呢，这种性格呢，又和他的父亲啊，梁冀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关于梁漱溟啊，这个不仅他承担了文化的这个托命之人，而且他在他具体的实践当中啊，之所以被称为最后一个圣人，最后一个儒家，乃是有他的内圣外王之道。那么下一次啊，我还要继续给大家讲讲梁漱溟是怎么实践他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